生命记34章，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比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旦、拿塔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棕树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崖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崖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只是到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崖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天，为摩西沮丧哀哭的日子就满了。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便听从他，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行了。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摩西像，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耶和华打发他在埃及地向法老和他一切的臣仆。并他的全地行各样神迹奇事，又在以色列众人眼前显大能的手，行一切大而可畏的事。
好，非常感谢海燕姊妹为我们读经。《生命记》是摩西五经最后的一部经书。摩西五经的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都是摩西写的，但这个《生命记》34章讲到摩西之死是后人补充上去的。摩西活了120岁，摩西的人生呢，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40年在王宫里受栽培，第二个阶段呢在40年在旷野中受磨练，最后40年呢是在漂流中受操练。这正如这希伯来书11章24到27节所描述的，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上帝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他想望所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就这样，耶稣在耶和华的旨意中，最后摩西是一步步走上了尼泊山。当我们这仔细这个研读《生命记》34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章是记录了摩西生命的终结，但也是一个充满了启示和教训的章节。我们分为几段，1到4节，上帝领摩西登尼泊山，得见应许地。1至3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并不是一个人孤单的上山，而是耶和华与他一起。将应许地逐步分地指给他看。摩西在尼泊山时，面对着应许地，神是按着这个逆时针方向，也就是由右往左带着摩西去看，每个地方都看得很清楚。大家知道，摩西不能进入应许地，是因着击打磐石的事件。虽然摩西不能进应许地，但神让摩西知道这应许地是给亚伯拉罕的后裔，因此以色列民是必定能得着的。耶和华使摩西眼睛看见这地方，虽然不能进去，但摩西相信神的信实会带领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着这片土地。虽然摩西不能进入迦南地， 但当我们读到这个新约马太福音17章时，我们可以知道，当耶稣登山变相时，由以利亚和摩西显现，这已经是在应许地的境内，因此最后摩西是有进到应许之地，只是不是以现在的肉身的时刻进去的。这个第一到第四节，这也提醒着我们，在我们生命旅程中，上帝是常常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亲自的引领我们，不离不弃。摩西登上尼泊山的场景，也象征着他对于神的旨意的顺服。第五至六节，就是谈的这个摩西的离去和安葬。摩西的安葬也是上帝亲自安排的，这也显示了上帝对于他忠诚的仆人的尊重和荣耀。虽然摩西不能进应许地，但他的结局很荣耀，因为神安排他离开。这也提醒了我们，无论我们走到何处，上帝都会与我们同在，也会我们安排一切。六节讲到神亲自把摩西埋葬在摩亚地伯比尔对面的谷中，既是极大的荣耀，也是为了不让人知道他的坟墓，好让百姓学习敬拜神，而不是敬拜神的仆人。撒旦曾经是想利用摩西的遗体去引诱百姓敬拜偶像，这个是记载在犹大书9节。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第七到第八节讲到摩西虽然120岁，但他的眼目并没有昏花。并不是因着病或者是因为太老而身体衰败而离开人世，他仍可以在这个摩亚平原走路上尼泊山，说明他的身体的状态是非常好的。八节讲的以色列人为摩西哀哭30日，也是对摩西最高的尊重。第9到12节也是34章最后4节的经文，其实也是摩西的墓志铭，摩西一生的总结，生命的见证，是神亲自写在摩西墓上的字。神让人们记住，不是摩西的墓，而是记得是摩西的生命。同时，上帝也宣告了约书亚作为摩西的继任者，继续领导以色列人民进入应许之地。这也告诉我们，即使一个伟大的领袖离去，神的计划仍会继续，他也会为我们提供新的领袖和指引。约书亚被兴起，而以色列百姓都愿意听从，因此摩西离开，并不会影响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因为约书亚被预备好，他起来承接带领以色列民进入应许地，他被智慧的灵充满。摩西也在这众人面前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让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接手的领袖。虽然摩西没有墓碑，但这几节便像他的墓志一样去描述神对他一生的评价。直接就说到以后以色列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摩西是最大的先知。唯一兴起一位像他的就是耶稣，但对我们人来讲，没有一个能超越摩西，他是最伟大的先知。摩西不能带领百姓进入应许地，是因着摩西预表律法，律法是不能带人进入真实的应许的，唯有耶稣可以。在约翰福音1章17节有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在约翰福音，耶稣同样向尼哥底母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铜蛇，人子同样这样被举起来。凡仰望耶稣，便得永生。因此，摩西不能进应许地。所以，我们不能靠人、靠律法、靠自我行为进入神的永生的应许，唯有靠耶稣。”也就是说，以色列百姓不能跟随 摩西进入应许之地，唯有跟随约书亚进迦南地。约书亚其实就是预表的耶稣基督。那么，结合这个《生命记》34章和圣经新约的对比，对于我们现在基督徒带来哪些启示呢？第一点就是从律法到恩典，《生命记》结束的34章是结束了旧约中关于律法的时代。而新约强调的是基督的恩典，我们现在基督徒应该意识到，我们不再受限于律法的束缚，而是因着基督的恩典和救赎得以自由。第二点是领袖角色的变化，在生命记34章，摩西代表了旧约时日的领袖，但他无法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地。然而新约中，耶稣基督成为了永恒的领袖，通过十字架的牺牲和复活，为我们带来的永生。第三点是尽心与神的应许。摩西虽然不能亲自进入应许之地，但摩西仍然相信神的应许。这也启示了我们现在基督徒要坚定信心，相信神的话语。即使在面对困难时，也要如此。第四点是永恒的盼望。生命记34章是提醒我们，在地上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新约中的启示则向我们展示了永恒的盼望。我们基督徒应该把目光投向永恒，并以此依托来度过世上的生活。第五点是神的恩典和慈爱。在旧约中，律法是展示了神的圣洁和公义，而新约中，基督的降临展现了神的恩典和慈爱。现在基督徒应该是从体会到神的恩典和救赎是我们得救的根本，并以此为动力向世人传讲福音。所以，综上所述，结合这个《生命记》34章和新约的对比。我们现在基督徒可以从中学到的是律法到恩典的转变，领袖角色的变化，信心与神的应许，永恒的盼望以及神的恩典和慈爱的重要启示。这些启示呢，在我们信仰生活中和实践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的。那么，我们今天有两个思考题，第一个，《生命记》34章强调了神的全能和信实。尽管摩西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但神仍然履行他的应许。这如何与新约中对神的信实和教导相呼应？请参考《哥林多后书》1章20节。神的应许不能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都是阿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和提摩太后书2章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第二题，摩西把领导权传给约书亚，这代表了属灵上的传承。在我们信仰生活中，我们如何传承和造就下一代基督徒？请参考提摩太前书4章12节中保罗对提摩太的指导和鼓励：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圣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好，谢谢周弟兄哈，这些都是很好的思考问题哈。周弟兄也提到说，34章不是摩西写的哈，后人写上去的，后人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这些事情只有摩西亲自在场，他自己独自一个人爬到山顶上，看到什么，只有摩西知道，埋在哪里，只有神知道。那这些事情怎么会记下来的呢？啊，所以这个就像创世纪第一章啊，摩西也没在那里啊，摩西怎么知道第一天造了什么，第二天造了什么？所以摩西五经的最后一章，生命记34章，是神直接告诉人，然后人记下来的啊。所以这些的细节是神亲自啊。要借着人的手把它记录下来。 当中有很多的神迹哈，大家要仔细去体会的话，你看第二节哈，拿弗他利全地以法莲，马拿西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西海是指地中海，有人亲自爬过尼泊山，说根本看不到这个地中海。然后第三节说南地，哇，这个别是巴那一带的地方。站在尼泊山上，虽然能够看得很远，但是根本看不到南地啊。所以这是用人的眼光，用人天然的眼睛哈，这些地方是不可能看到。但摩西为什么能看到？这显然是一个超然的一件事情啊，是神使他看到的啊，神指给他看的。我就想到哈，这个现在看球赛，有些人是到现场，有些人是看这个电视上这个直播。其实看电视直播啊，比在现场看得更全啊，因为有一个超然的哈，那个摄像头把最精彩的那个地方哈，用最好的角度给你拍摄下来。这一段就有点看像看这个神给他这个现场直播啊，神用一种超然的方法，把整个这个地方哈，是肉眼看不到的地方都指给他看啊，这是一个这个高科技啊。这个没有人能够，这因为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展现啊，所以这一章12节的经文哈，我们到了这个摩西的最后一段时间啊，而且最后呢是神亲自给摩西的评价，圣经里没有称他做士师，没有称他做审判官、君王都没有，但是有一个 title 是专门给他哈，特别称他为先知。第十节，啊，然后这个希伯来书特别称他为仆人。然后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哈，这个第十节哈，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这是给摩西最独特的一种的描述啊，像好朋友一样啊，可以面对面讲话，面对面这个沟通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最后一章了哈，我们去体会摩西跟神啊，神给摩西的评价啊，神要把特别把这一段放在圣经里面，让人知道摩西的独特。那这跟整个生命记有什么关系呢？最后为什么要用这一段来结束呢？哈，这些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先从34章第一节看起哈，这个。摩西从摩亚平原登尼泊山啊，在摩西的生命当中哈，一些重要的时刻都是发生在山上啊。最早就是何烈山，他在牧羊的时候，神呼召就是在何烈山哈，就是后来的西乃山哈，在荆棘丛中哈，神亲自向他发出呼召，然后他就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是，以色列人不能爬山的哈，不能上山的哈。山的四围是分别出来的哈，山上有火、有烟、有闪电、雷轰哈。以色列人怕得不得了啊！这个神，你不要跟我们讲话，你跟摩西讲话就好了哈。所以摩西带着约书亚爬山，爬到半山的时候啊，约书亚在那等待，然后摩西直接到神的面前哈，领受律法，跟神40天呢。2个40天哈，这个领受这个律法哈，所以在山上哈，所以摩西最重要的 title，34章是讲到先知哈，所以他领受律法，传递律法哈，代表神讲话啊，这是摩西一生最主要的哈，神借着他所做成的哈，所以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包括人类历史哈，刚才有一个。弟兄分享说，哦，看了一个排名，全世界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人物当中，摩西排名第10，这是世间的排名哈。那也认出他作为这个领受律法、制定律法者，不光是对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啊产生影响，包括对世界各个国家的历史都产生这个深远的影响哈。所以他最出名的就是这个领受律法者啊，传递律法者。那圣经把它讲成是先知哈，这是在西乃山，然后跟亚摩利人打仗啊，大家记得哈，摩西上山跟 亚伦霍尔一起祷告啊，这是表示他在山上支取神的能力哈。所以每次他爬山，都是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哈，都是表示他支取神的智慧，领受神的律法，支取神的能力哈，与神见面的地方。希尔山哈，他跟他的哥哥跟这个以利亚撒一起上山，然后这个交接大祭司的职分，亚伦就死在希尔山上哈。但尼坡山不同的就是说，他只是一个人上山，连羊都没有，都没带啊，其他人也都不在身边啊。这是他单独跟神在一起的时间，表达哈这个最后一段时间，神是如何特别的照顾他的老仆人啊。大家体会哈这个神与摩西之间那个关系哈。上一章33章26节，摩西讲说，没有人比神的。然后今天神给他下一个结论，没有人能够比摩西的啊，这是在第10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摩西跟神之间，到了最后这一天，有可能啊，最后这一段时间的时候，那种的真像好朋友一样哈，彼此的欣赏，彼此的赞美哈，彼此的肯定哈，那样一种的美好的关系哈。在整本圣经人物当中，唯一摩西受到的待遇哈，是神亲自为他埋葬这个犹大书第9节交代哈，是神派天使长米迦勒下来没有人知道哈，没有人任何人都不知道他葬在哪里，他坟墓在哪里要么神亲手，要么是米迦勒代办，魔鬼想来抢这个摩西的尸体啊，是要想羞辱他的尸体呢，还是要把他变成一个偶像，让人去崇拜呢？我们不知道魔鬼在想什么但神不允许那神不允许的事情魔鬼再想他也办不到所以神亲自把他安葬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也没有墓碑也没有人能找得到但是他是安葬在那里这是神亲自为他仆人所做的所以。整个这一段可以体会到神跟摩西的那种美好的关系刚才这个胡弟兄也讲以前前40年摩西是在埃及做王子的，他有可能是承接法老的王位的做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国王，但是摩西放弃了，甘心情愿做神的仆人，一生跟随神你看到最后，神亲自为他给他的荣耀。给他的肯定给他的赞美超过世上的君王这是世上所得不到的这是这个在神的面前堪为宝贵的而且他有永恒当中的神的同在，神的荣耀跟他分享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为我们的人生指明一个方向你的经历，你的。时间都花在什么样的事情上是在世界上争得这些的好处呢？世上最大的好处也不过就是做这个王了嘛，对不对？做皇帝嘛，想要什么在地上的金银财宝财富尽享权力超群这个没有人能够管住你的，也不过如此嘛这是摩西当时有的机会他可以是做法老但是他却放弃了。换来的是什么？就是34章给我们呈现的这是天上的荣耀这是上帝的这个祝福，上帝的同在，以及上帝的接纳和肯定超自然的方式这个给他看这个迦南美地当然他进到神的面前享受的是更荣美的这个神的同在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今天的人应该追求的我们应该追求的一个方向。
说那个摩西已经120岁了，尼泊山有2300层高了，就他是怎么上去的？所以上昨天有句话就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就如何，拿这句话解读特别好。第三呢，就是摩西的墓碑到底在哪里？他没有墓碑，也不知道他埋在哪里，但是一直却被以色列人纪念，远远胜过这种纪念，远远胜过坟墓。也就像耶稣的空坟墓一样，永远被人纪念。所以，我们这是跟纪念形体啊，
的区别，我们在心里面纪念。第四点就是说，如果做墓碑就是中了撒旦的计谋，没传道补充一下，就是后来其实有人还是做了，在那个天主教就在尼泊山上建了一个教堂和墓碑，还种了橄榄树，就说明人呢还是要总要跟随一些俗习，也就像彼得一样的，彼得看到好的地方就跟耶稣说，那个。我们就在这儿生活吧，就是这个意思。人特别容易这样子。另外提到说做墓碑啊，也其实就是画蛇添足。我们人真的总是这样子的，容易走向对人的这种个人的这种崇拜。第六点，我们就在第九节提到传承的问题，因为摩西呢不会担心的，因为有约书亚被智慧的圣灵充满，跟着耶稣进入应许之地。就是刚刚周弟兄讲到，他前边在带查经的时候讲到，是靠律法进不到神的永生，要靠行为行动才可以。
首先是那个苏姐妹啊，她讲到神的信实，讲到开始的时候，这个百姓是非常的悖逆的，然后摩西呢也是挺不情愿的，不愿意出来的，因为觉得自己很拙口笨舌。可是摩西他的忠心啊，然后他依靠神，然后最后就经历到了神的信实，最后要把这一群悖逆的百姓要带入进去应许之地啊，然后就讲到摩西是我们新约圣徒的榜样，然后九案姐妹也是讲到神的信实，然后她提到以赛亚书9章6节，另外一段跟神的应许有关的经节，就是讲到主耶稣应许的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应许吧，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啊。就讲到神的另外一个应许，然后到了新约，这个也实现了，所以也是在强调神的信实。然后小丽姐妹她讲到这里面有讲提到圣灵嘛，圣灵讲到智慧的灵啊，灵在那个约书亚身上，所以她特别讲到尼哥底母问耶稣怎么样可以进神的国的时候，耶稣就跟他说，人要重生啊，要从水和圣灵重生。所以就是提醒我们要检查自己是不是有一个重生的生命，是我们是不是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啊？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够进天国，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事啊。然后就可以做进天国，主要看我们是不是重生了。然后黄师母也讲到信心啊，她讲到那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啊，讲到信心不在乎眼见，然后讲到这个摩西的碑啊，牧师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没有他的坟墓啊，所以就没有机会被撒旦利用拿来成为偶像。
旧约的时候，神兴起摩西，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之地。因为神就是要给他们一个救恩的之路。那在我们现在也是一样，新约时代是神呢让他自己的爱子，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就是也是带领我们有一个救恩之路，能够进到天国的迦南之地。
我们也讨论到说，当时那个年代的人，可能当时他们的寿命只有可能40多岁，但是摩西却活到了120岁。在诗篇90篇里面也提到，一个人大概活到70岁，强壮可以到80岁。所以摩西重扎这个岁数，就是可以看到完全是一个神的恩典。那当时他们，这个摩崖平原在海平面下面，那个尼泊山在海平面上，所以从摩崖平原登到这个尼泊山呐、它总的高度可能有1000多米哈，那120岁的人，要这样登上那么高的一座山哈、这个也是不容易。然后也看到摩西当时不仅是这样子的一个高龄，而且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一切都是满满的来自这个神的恩典，然后我们也提到， 然后也想到说，在那个马可福音第9章还有第10章都有提到说，在信的人那个凡事都能好，或者就是说你若信，凡事都能。那摩西的话，他就是因为他的信，他跟随神好，虽然一开始神呼召的时候他也有一些不情愿好，但是后来看到神不断的帮助他啊。然后他就逐渐的被建造，看到他这个信心跟随神那样子的坚定，以至于到最后死的时候，有神的同在，而且神也亲自埋葬他。哈，摩西虽然是死了，但是在新约里面还是有很多地方都有提到摩西的作为。摩西其实也真的是可以来预表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先知，是祭司，哈，也是行政方面的一个首长。
谢谢小平的总结跟其他组的分享哈。在摩西那个时代，人大概活70、80岁了不起了，他活了120岁。我们都晓得他头40年他能干呢，他也很会做人，而且是受了很好的教育。他甚至为被埃及人欺负的那个以色列人打抱不平，把人家打死了。后来法老要追他，要抓他的时候，他逃到旷野，又过了40年，变成牧羊人了，什么都不行了。80岁被神呼召出来，带领这人出埃及，他还是不行，但是神行，神能够在他身上有作为啊。所以刚刚那个小平讲到一个信心的问题，一个人只要对神有信心，相信神的指导，相信神的保守的话。凡事都能，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哦。我们是谁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实在不行。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藏在瓦器里面，他人。所以，我们只要能够遵照神的心意，知道我们里面有圣灵，知道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在地上若做神的工作，做主的工作。就不要惧怕神人，只要我们对他有信心，只要我们知道是神的旨意，放胆去做神人，这个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啊！摩西是神跟神面对面称他为好朋友的人了啊，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2、3个人被这样称呼，亚伯拉罕是其中之一，摩西是其中之一，并不多啊。神称我们为朋友的话，哇，你是特殊的荣誉啊！摩西是一个特别的人物，以色列整个民族知道摩西是最伟大的领袖，所以为什么神把他埋葬之后，连坟墓都不给他设立，就是避免人对他英雄崇拜，让人的定睛在神自己的身上，人会过去。神的话语永远不变，他是我们唯一能够敬拜、能够相信、能够信靠的。这是我们读到最后面摩西的临终的一些记载的事情，我们可以思想神的恩典。如果我们常常数算神的恩典、记得神的恩典的话，我们就蒙福了。还是一句老话，信靠顺服，你就蒙福。因为它是不变的，我们会变。
好，谢谢吴长老啊。这一章呢，我们至少有2处可以看到基督啊。一个是第10节啊，他讲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啊。后面很多先知啊，大小先知哈，各个时代都有哈，神兴起来说话的哈，但他们的分量哈，比起摩西来都没有哈。但是在申命记的第18章第15节，摩西亲自做见证。讲一个预言，说将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这2句话放在一起哈，我们就知道哈，这个把这个方向指向谁呢？那个最大的先知哈，比这个摩西还要超越的一位先知哈，就是把神自己带来啊，神自己亲自哈，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对人来讲话哈，这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哈。 再有就是，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最后还是有一点点的遗憾啊，就是神不让他进迦南地啊，不让他进迦南地，是因为他没有完全遵照神的吩咐啊，那把神这个在人的面前尊为圣啊，那就是说，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哪怕是像摩西这么与神亲近的人，面对面见神的人啊，他也不能是我们的救主哦。谁是我们的救主？约书亚啊，就是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一位啊，所以这个下一本书就是约书亚记了啊，所代表的那一位啊，得胜的君王，带我们进迦南的，带我们进这个属灵的这个永恒的家乡的那一位啊，指向耶稣基督啊，所以从摩西的小小的遗憾当中呢。让我们期待哈，那一位真正完美的啊，100%是神，100%是人的那一位的到来哈，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啊。我回去查了一下哈，我们是从去年的2月份开始读《创世纪》第一章的，那到现在整整1年零2个月哈，我们把摩西五经都读完了啊，感谢主啊呀，从下周一开始。我们开始读这个新的一卷书啊，《约书亚记》啊这一本书哈，这个更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启示耶稣基督啊，因为这个名字啊，约书亚就是这个新约的耶稣的意思啊，那是一个得胜的君王啊，那是一个得胜的一个救主，带我们怎么哈打败仇敌哈，这个支取这个美地哈。这是我们这个下一阶段要去读的哈，也很感恩啊，我们在一起这样一点一点的哈，今天不光是读完《生命记》，而且是把摩西五经都读完了啊，真是不简单哈。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陆陆续续有新的弟兄姐妹加入哈，很感恩。那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哈，我们都知道灵修很重要啊，我们也争取哈，每个人。每一天都有时间分别出来，来借着读经、祷告与神来亲近，但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哦。像我们这一个组哈，从2020年的3月份开始到现在4年了，4年过去哈，这个靠着主的恩典啊，我们每一周5天的时间，大家在这里一起来追求哈，能够坚持啊，这样啊。每一天这样来到神的面前去领受、去分享、去花时间去与神来亲近哈，弟兄姐妹在一起是比较容易的哈，不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啊，一个人也可以啊，也很好哈。但是大家在一起哈，大家可以尝到那样一种很这个丰富哈，这个很深入哈，各个角度的这个分享哈，会带给大家益处，而且你的领受。可以帮助到别人，啊，当你分享出来的时候啊，可以激发别人爱主、跟随主的心哈。所以鼓励大家哈，也鼓励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早晨的灵修聚会了哈。那下一周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哈，我们一个新的书卷的开始哈，大家可以回归啊，大家一起继续来亲近主。
我们慈爱的父神，感谢你在今天晨更中与我们同在。在结束今天的灵修时，我们带着感恩和敬畏的心情来到你面前。主啊，感谢你通过摩西的生命的见证，教导我们如何顺服你的旨意，如何在信心中等待你的应许。主啊，愿你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去效仿摩西的信心和顺服，也帮助我们在生活中的每一步中。都能牢记你的话语，遵循你的旨意，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都能坚定地站立在你的真理之上。主啊，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给你，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生活中得以彰显，你的名在我们生命中得到荣耀。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以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阿门。